每一年的这个十月最后一个组织呢，都是称为这个宗教改革的组织。为什么呢？为什么叫做宗教改革组织呢？因为记得在16世纪，就是1517年10月31号，有一个改革家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那一天啊，就是151710月31号的时候呢，他把这个95条的这个论纲啊，就是讲到这个当时的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这个腐败，把那些每一样的这个罪行呢都列出来，定在这个威丁堡的这个门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那当时呢，因着有这个印刷机的发明，那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就很容易的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世界各地那时候是指这个当时的欧洲的地方。那欧洲的这些人呢，当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哦，的的确确当时的教会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应该怎么样处理。那当时的教会遇到哪一些问题呢？第一，有所谓的赎罪券。那什么叫赎罪券呢？那赎罪券呢，就是多当时的这个教会啊，这罗马天主教会所特别卖这个这样的券呢、啊、来赎罪。如果你犯罪了，你不需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你只要付一笔钱，买一些票或者一张纸，哦，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那些在炼狱里面呢，按照他们的教导呢，人死后死了之后呢，不是直接到天堂，也不是直接到地，他们在这个地跟这个天堂的这个中间叫做炼狱啊，那些人去到那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罪，他们要在那边慢慢的被炼尽，所以呢，还要花很多时间呢。如果你要你的亲戚的这个灵魂呢，快一点到天堂的话，你就在地上这边付多一点钱买这个赎罪券。你买的赎罪券呢，你的这个亲戚啊，就很快的升到天那边去，越多钱越好，越快。啊，这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方法。所以马丁路德觉得，哎，这样子教导不跟圣经符合，应该揭发这样子的一个罪行。不单单这样子，他们当时的这个教导也说到，教皇啊是没有错误的，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没有错，没有错的，是绝对正确的。不单单这样子，他们也说教皇呢、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权利的，所有的地上的这个君王的都要听他的话。这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是大的不得了的，但是圣经没有这样子教导。好，圣经没有这样教导。不单单这样子，当时的教会呢也有很多的贪污。比如怎么贪污呢？比如说，如果你要某一个职位的话，你可以用钱来买的，换句话你可以用钱来买一个官位啊，这样子的是一种腐败的这个作为。而且他们的这些圣职人员啊，那些做那些神父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教甚至教皇，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呢很腐败。有些呢他们因为不能够结婚，他们就跟情妇住在一起，然后生了很多的私生子。就有一个亚历山大六世的这个教皇呢，他有跟情妇的生了7个私生子。不单单这样子，那个时候呢他们也高举这个教会的传统，教会一直来怎么样教导，他们就过着这样子的生活。他们没有看圣经了，因为当时呢他们也不会看圣经，当时的圣经呢是用拉丁文啊，拉丁文的这个文字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啊这个圣经呢是用印度文写啊，我拿那个印度文我在这边念的话，你明白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对不对？因为是印度文。那当时就是讲他们用拉丁文，拉丁文呢是给那些高级那些有学问的人使用的言语，那些普通的百姓呢他们是讲他们自己的这个土语。比如说如果是住在英国的，他们就讲英国话，如果在这个 德国就讲德国话，但是圣经呢却用拉丁文，是两个不同的语言，所以他们普通的人是不对圣经不了解的，到底圣经讲什么他们不懂，只有那些圣职人员他们知道，他们就跟人讲哦，圣经讲些什么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呢，那本圣经有很多很多的错误。那所以因着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错误，所以呢，马丁路德就说，我必须要把它揭露，必须要让世界的人知道这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必须要摆脱，必须要割除掉。所以呢，从那天开始呢，人就对教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说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这个方式来过活，所以呢就有所谓的宗教改革，以致我们成立了所谓的改革宗。那我们是属于改革宗啊，改革宗就改革过来，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抗罗宗，我们叫 Protestant， Protestant 就抗罗，跟这个罗马天主教抵抗了，不同意他们的教导。那在当时的这个宗教改革，他们的口号有五个，唯有圣经是权威，单单信靠圣经，不给听人的话，人的话不是权威。第二呢，唯有基督是救主，只有耶稣是救主，不是人，人不能够救你，玛利亚不能够救你，圣徒不能够救你，赎罪券不能救你，只有主耶稣能够救你。人得救是单单凭着信，你单单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救了，不是行好做好事啊。当时的这些罗马天主教的教会，他们教导说哦，如果你每天念或者每天你进食哦，你就能够慢慢慢慢你就能够说越来越好，你就能够得救，这是错的。而且救恩单单出于恩典，救恩是单单出于恩典的，不是靠着人的方法。救恩他信靠他就是得救。最后呢，荣耀单单归于神，神得到一切的荣耀，不是人，不是教王，不是那个圣职人员，不是那个组织，不是的，只有神。当时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这口号，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改革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所以今天下午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今日的宗教改革精神。对了，在16世纪呢，的的确确发生了一个很轰动，一个改变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把教会啊，把耶稣的教会呢，从腐败的教会呢改革出来，把人带出来，继续走回到那个什么真理的这个道上。啊，既然我们已经走在这个真理的道上，那今天呢，我们仍然要走在这个真理的道上。过去他们糟蹋了这个真理，他们扭曲了真理，以致生活败坏。那这两方面呢，是我们应该继续按着真理而活。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今天的这个宗教改革精神呢，应该有哪几方面呢？第一方面，我们要与世俗隔绝，要与世俗隔绝。那当时16世纪之前的教会呢，就是腐败，因为他们跟世俗结合在一起，按照世界的这个方式而过活。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这个哥林多后书6:14-7:1，就告诉我们的的确确要跟世俗离开。这边哥林多后书6:14这边说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两个对比，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不相配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他们不能够同父一二，同父一二就是一起的同心的走，不能够的。义跟不义也是相反的，光明和黑暗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呢，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跟这个世俗的东西隔绝。 信主的人不可以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不可以在一起。所以呢，这边怎么以事隔绝呢？第一，不要跟不信的人结合成配偶，不要跟不信的人结合成配偶。这边很清楚，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那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们，要特别注意这一节，特别注意这一节。圣经已经跟我们讲说，信跟不信呢是不同的生命，不同的生命，他们两个人不能够走在一起的，不能够同父一个，就像一个牛跟一个驴啊，不能够用一个轭来让他们一起的那犁那个田的，因为他们的步伐不同，他们的这个做法不同，不能够在一起的，他们会起冲突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方式不一样。那照样信主跟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不同的，一个有主在里面，一个是没有主，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有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在他心中的，那这个是完完全全的180度的不同。那你不要以为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姐妹或者弟兄说，哦，没有相干，你看对方，哇，你看他还是很有这种爱心啊，他的这个举止很温雅，哇，这不错啊，可能我跟他结婚之后呢，还可以慢慢的跟他配合，然后慢慢的劝他来相信主耶稣。当然在不少的情形这个东西是可能的，但是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呢，可能还有所谓的啊，我可以所谓的礼让你一点，但是当结婚之后啊，就不同了，什么的丑态都露出来了。以前答应说我肯让你去教会，跟你一起去，跟你做一些一些宗教的这个生活，但是到结婚之后呢，他完完全全的把他忘得一干二净。那么由于他们的这个生命的目标不同，他们不能够在一起。你要你作为信主的，你要以敬拜神，你要以侍奉神为主，但是对方呢是以侍奉这个世界为主，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这个方向，绝对不能够配合的，你的婚姻将不会是美满的。所以呢，圣经所讲的话我们要听，听清楚，一定要跟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结为伴侣，那是个蒙福的这个道路。因为圣经说信跟不信的缘不相配，那些已经在一起的，你就求神怜悯帮助你，给你有力量，给你有这样子的恩典，让你能够忍受，让你能够感化对方，希望对方也能够来相信主。这是第一点，以世俗隔绝。第二呢，以世俗隔绝呢，就是不要祭拜偶像。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那的的确确来到跟世俗隔绝的话，我们要跟这个偶像隔绝。那当他讲到偶像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拜那些所谓的观音啊，拜那些关公啊，那东西我们绝对不可以的，也不要带那些符啊，也不要放一些那辟邪的东西在家中，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要跟这些隔绝的。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是把这些以魔鬼以那黑暗的世界的这些东西呢完完全全的分开了，那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但是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偶像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单单讲到有形的，你刚刚看得见的，很多时候魔鬼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引诱我们，用那个无形的这个偶像。什么叫无形的偶像呢？就是你把它当作是一种你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拿一个例子，你常常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是一个在这个恋爱中的，可能你整天就思想着对方，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到一个地步呢，他成为你心中的一个偶像。如果来到说，你有一天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跟你说，好，今天呢礼拜天我要邀请你带你出去，但是礼拜天又是敬拜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想一想，哇，他是多么爱我，他又今天特别的邀请我，哎呀，我应该怎么办？应该不应该去？哇，如果你说我非去不可的话，那你就等于说把他当作是你的偶像，把他高举胜过神啊，那就是错的，那就是错，他成为你心中的什么偶像了。那除了这一方面，当然偶像也可能比如说贪爱这个金钱，或者把你的家庭，或者把你的爱好高举胜过神的话啊，那也是问题。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面对这样子的这种试探，我们的生命中一定这样试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除掉我们心中的这个偶像。好，以四个节呢，除了不以不信的这个人呢借为伴侣，也不要祭拜偶像，还有什么呢？还要弃绝各样的这个罪恶。你看这个第十七节啊，你看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啊，不洁净的你不要沾。那这个是特别讲到那些以色列人，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边。那巴比伦呢是一个外邦的地方，那边可能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比如说有猪肉啊，巴比伦人吃猪肉的，而犹太人不吃猪肉的。那神就告诉他，你们不要沾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不洁净的。那这样的一个不洁净呢，是代表一种罪恶。我们一应用的时候，我们说罪恶。那任何的这个罪恶，你都不要沾，不要沾。那我们生命中呢，有好多的这个试探。有好多的罪恶，然后比如说贪财就是一个例子，然后比如说因为贪财的缘故，就用不择手段来骗取，或者来伪造这个名字，那这些东西呢都是罪的。而且色，通常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试探。如果人因着不谨慎，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而犯上了那些奸淫的话，那是很可怕的。然后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金贝格？那金贝格呢，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电视辅导家，当然他是灵恩派的。本来他做的这个讲到他的电视的这个收视率的很高的，很受欢迎的。Praise the Lord Ministry， 赞美神事工，然后把事工做得很大。但是呢，有一次不小心，当然也是因着他跟他的太太的关系疏远了，所以呢，他不小心就跟一个女的犯了奸淫。因着他犯了奸淫，过了不久呢，这件事情呢被揭露了。被揭露之后呢，他呢就得卸下自己的这个职位，以致他整个侍奉呢就垮下来了。那这是很可惜的。那所以呢，当我们讲到以世俗各节的话，我们要很谨慎，也要跟任何的罪恶，那你知道我们心中有什么东西影响了，什么东西最容易牵引我们犯罪的。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这个很脆弱的地方，你有你脆弱的地方，我有我脆弱的地方，什么东西你常常跌倒了，那求神帮助，求神帮助，让我们注意，让我们不要掉入当中。当我们讲到今日的宗教改革，你就第一点，你要跟这个世俗真正的隔绝。另外一点呢，是要跟这个世俗的这个娱乐 世俗的娱乐。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放松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借助不同的这个活动来放松我们自己，松懈我们自己，这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呢，有时这个世界的一些娱乐我们要特别注意，不是每一样娱乐都是符合圣经的。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哦，你为了说哦，到了周末啊，我要去享受一下，你到这酒廊去喝酒啊，这个东西呢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当你开始喝酒的时候，你就慢慢可能就受到试探，色的东西来，醉酒等等，而且不好的见证啊，这是时尚的这些青年人呢会常常犯的这个一个罪。然后有时候呢也看一些电影，那些高级暴力啊，高级这个性啊，高级邪灵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啊，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些东西呢，那些制造这些电影的这些人呢，他们背后呢一定有目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的制作这电影，他是为了吸引人，用这个性，用这个暴力，用这些所谓的残忍的这些方式来展现出来。所以呢我们都要注意，还有世俗的这个歌曲也要小心，不是每一首歌我们都可以听的，有些不符合圣经的我们不要，特别是那一种他的这个歌词啊不文雅的，不符合圣经的，你跟我都不要听，而且呢节奏呢不好的也不要听。这些呢都是教导我们要以世俗隔绝，那就是符合我们今天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是因为人的生命跟罪扯上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罪分离，那就是跟这个世俗分离。当我讲世俗的时候呢，不是讲不要跟世人在一起啊，你还是要跟世人非信主人在一起，但是不跟他们认同，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你要知道他们哪一方面是错的，你就跟他们分别出来，这是以世俗隔离。第二呢，我们要以圣经为准则，就好像那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口号，唯有圣经是权威，圣经是我们的权威，没有别的准则了。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那边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个就是圣经的这个所能够产生的效果。你看，能够教导人学义，叫属神得以完全，而且能够预备行应该做的东西。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上的这个准则。你跟我每做一样事情，我们就思想到底圣经怎么样讲，到底圣经怎么样讲。当然你说我怎么知道，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一知半解，你不知道，但是你有一个这样责任，说你必须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跟我都有这个责任去读那个圣经，以致你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到底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东西，我到底可以不可以做那个东西。啊，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些教会的这些设置人员，他们是按着他们自己的心意，他们觉得这样子是对，他们就这样子做，他们不一定按照圣经所讲的，他们觉得说这个圣人的这个头发，这圣人的衣服是很特别的，所以大家就拿来膜拜，把它当作神人膜拜样子，这是错的，这是没有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要膜拜这些圣徒或圣人的这些圣物，神要我们什么？单单敬拜他。所以他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活。那今天你跟我却不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跟着圣经过活。因为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是能够让我们过一个得胜、一个自由的这个生活，记得吗？圣经讲真理能够使我们得到什么？ 自由啊，自由。如果你要真正得到自由的话，你来按照圣经的话语，按照真理，你就能够得到自由。那么来到这个以圣经为准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现今的这个时代呢，人常常扭曲了这个圣经。我拿一个例子，你们有听过这个财富神学吗？财富神学是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啊，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呢，这一个呢是特别被那些灵恩派的这些人所提倡的。哦，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每一个信主的人啊都应该富有啊。他们根据哪一个呢？他们根据这个经文，他们根据约翰 三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哦，当他们念到这一节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哦，神要我们凡事都兴盛啊，身体健康啊。所以每一个信主人呢，身体一定是健健康康的，每一个人都是凡事兴盛，都是富裕的。如果你身体不健康啊，如果你是穷的话，表示说你没有信心，表示说神不祝福你，表示说你没有求，表示说你可能有罪。所以每一个信徒呢，一定要身体健康，一定要很有钱，而且按照他们说，这样子的一个物质上的这个赐福啊，必须要从上流下来，是从那些是他的牧子啊，他们的领袖那边流下来的，他们先得到，然后才留给他们的什么会有啊。所以呢，通常呢，他们的牧子呢都比较有钱的。那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一节经文的话，它的意思是不是在这边呢？到底这个是讲到应许呢，还是一个愿望？其实这边你看，亲爱弟兄，我愿是一个愿望，对不对？愿望罢了，不是一个，不是说神应许说一定你一定是很富裕的，没有，这是愿望。这个使徒约翰是希望说，哦，你们的灵魂很兴盛啊，所以但愿你们在其他方面的身体，你们在物质方面呢也一样的什么兴盛，但是这不一定是会实现的，因为这不是神的应许。但是有很多那些灵恩派的人呢，就高举说一定会得到很多财富的，你一定是富有的，如果不富有了，就是你有问题，你没有信心，你有罪，你没有祈求，是你的错，多求多祷告，你就会有钱了。那这是扭曲神的这个话语。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当一些人扭曲神的话语，你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来看，到底神的话语讲什么东西。那其实 Jim Baker 刚才我所讲的，跟你提到那位 Jim Baker 那位电视的布道家，他就是传讲这样子的一个 Health and Wealth 的这个 Gospel， 这个财富的神学，他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来投资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在这个钱财的处理上不对的时候呢，当他也把自己的这个侍奉呢交给别人的时候呢，所以呢，就在那个过渡时期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人家呢就把他控到这个法官那边，最后呢，他被判入这个监牢，被判入监牢。其实开始被判的是45年，后来呢，被减到，我没记错了，大概是6年。但是呢，他有一个可取之处，可取之处，虽然他之前他常常的提倡这个财富神学，但是他在电脑里面呢，他再一次仔细的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他所教导的这东西啊都是错误的，很多时候呢他就误解，断章取义啊，没有按照圣经里面这个经文的意思来解释。所以呢，他所讲的东西呢，就是按照他所讲，哦，神一定赐福给你，神一定会把福气给你，只要你求就得到的，求你就会得到。所以就这样子教导，一直教导，一直教导，人也是这样子的盲目的跟从他。 到最后呢，在钱财方面出现这问题的时候呢，他在监牢里面被关起来的时候呢，他才知道错了，他肯认错，他肯认错，他知道他所教的是错了。那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凡事呢都要以神的话语作为准则，不要让人的话语来左右你。有时候人说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那样，那你就回到神的话语。我拿一个例子，有一个传道人，他呢拒绝啊让一个慕道友啊受洗，因为他觉得那个慕道友有这个吸烟的这个恶习，抽烟，他就禁止他。但是呢，有一个教会领袖是长老来的，他怎么讲呢？他说吸烟呢不成为禁止他不受洗，因为吸烟呢是一种文化性的，在某一个文化可能是有罪，在另一个文化可能没有罪的。但是呢，这个传道跟他说，吸烟本身伤害身体，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神的殿，你们不可以破坏神的殿。如果你破坏神的殿呢，这就是罪的。不单单这样子，当你抽烟的时候呢，还有二手烟呢，你不单单伤害你自己，你也伤害周围的人，这是对不对？不对的。那当然以前的人不懂，以前人不太懂，他们还是照常的吸。后来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就知道说哦，吸烟又对身体很造成很大很大的这个损害，所以吸烟是不对的，抵触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所以应该放弃。所以是一种罪来的，是一种捆绑来的。那位长老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只不过抵触一处圣经罢了，这跟你的身体伤害你的身体。但是呢，你想一想，只要任何的这个行为，任何的做法抵触圣经的其中一部分，那就是抵触了神的这个真理。而抵触神的真理就是罪来的，就是罪来的。我们就必须要承认这个是罪，我们就不要跟从。所以呢，教会的领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但圣经有这个圣经的教导，那你要听哪一个？是听那个教会的那个领袖的这个他的讲法，还是听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如果你是一个顺从真理的这个基督徒，你就必须要说，我要按照圣经所讲取的这个真理来做。虽然你会得罪人，但是你敢有勇气，你就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所赐福，神必定引领你。所以呢，总是要记得这一点。那当然来到这个以这个圣经为准则的话呢，我们也要知道圣经说信跟不信的原不相配，就是我们不可以跟那些不信的，当我们讲不信的，就是那不信主的人在一起。这个告诉我们要跟那些不相信圣经的那些人分别出来。跟谁呢？我们讲第一组是跟那些新神学派啊。你知道什么叫新神学派吗？ Modernists。 那 Modernists 啊，这些呢，他们不相信圣经所记载的这些话呢是神的话语，他们把这些当作是人的话语，而且把里面的这些神迹啊都看作是一些传说了，一些魔术，一种不真实的一种神话故事罢了。那这些是我们必须要跟他们分别出来。那另外一种呢，我们要分别出来的是什么呢？那一些离教反道的那些普世联合运动。什么叫普世联合运动呢？普世联合运动呢，就是教会呢不同的教会全部的集合在一起，那么呢之后呢带引进这个罗马天主教，然后最后呢引进那些其他的宗教一起的结合。所以基督教我们信主的， 但是同时间跟他们其他的结合在一起，这个不信的，那圣经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是我们要分别出来的。当然灵恩运动我们也要分别出来。好，第三点，我们要建立神的这个教会，我们要建立神的教会。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怎么说呢？倘若我单言之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边告诉我们呢，这个教会是谁的教会呢？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那教会呢是属于神的，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所以呢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单单这个建立这个宗派。那如果你单单建立宗派，你就单单以为说这个就是神的教会。那当然宗派是神的教会，但是呢要顾虑到这个宗派呢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那么也要照顾到那些其他有需要的教会。当然我讲那些有需要的教会，当然是那一种不服圣经的那些教会，不是那一种不信主的教会，不是那一种离道还教的教会。那你跟我呢在这个时代呢要看到说所有的这些都是主的，如果他们有需要，我们也是可以帮忙的，而且不要因着芝麻小事呢而分开，闹得四分五裂。因为主的教会是属于主的，是一个合一的，我们为着真理的缘故一起的同心。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说这个等候神的国度。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发现到教会呢过得太过舒服了，你跟我都活在很平安的日子，你也觉得说这个国家可能会继续的繁荣下去，你就一天一天的这样子的过日子。那你就希望说，哇，我希望能够在这里继续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繁荣，这样子的一个昌盛的这个日子，那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基督徒呢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些世上的这个安稳，这些富裕的生活呢所迷着了眼睛。那你跟我呢有一个这样子的盼望，你跟我呢要等候神的这个到来。就好像在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那边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义，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直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的的确确我们就是要等候基督的再来。那你跟我在这世上要做的是什么？要建立主耶稣的国度。怎么建立主耶稣的国度呢？你为他传福音，你为他做见证，你为他而活，你的心总要想到说，我离开这世间我会去哪里。你离开这世间，你面对主的时候，主会怎么样告诉你？主会不会称你为良善忠心的呢？主会不会欢迎你呢？还是你遭到主的这个责备？那主爱我们，主为我们牺牲，而且他说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神那主耶稣要接我们去的地方呢是美好的，是美好的。那你想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说有就有，但创出来的这个宇宙呢是那么漂亮，何况是主耶稣是特别去那边预备我们要将来要去的地方，他要花时间预备的那地方不是更加美丽吗？然后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永恒美丽
圣经说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地方，这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不是来的，是真实的。那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但是当我们过日子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的这个视线呢要注目在前面。当你把视线注目在前面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看到你人生的意义。你有孩子要照顾，对，你有孩子要照顾，你的小孩子特别你要照顾，你应该经常说我照顾他，我希望这个能够成为神重用的一个人，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为他献上。那凡是为神献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呢，才是有意义的，不是那种拼命抓住这个地上的这个钱，拼命的抓住一些名誉，拼命的抓住一些很快就消失的东西，那东西呢不能够让你心中满足的，你要看着你要到那个天堂。所以你跟我呢要等候，要等候神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呢很快就来到了，这世界呢会过去的，在我们当中几十年罢了，几十年罢了，我们每一次都犯同样的错误，就是前人所犯的错我们还是还犯，前人做的东西不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还是照旧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今日的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精神，说我们要等候，等候神。你跟我的是生命呢在等候，你就有生命呢就有意义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以事隔绝世界呢，这些罪的东西一定要隔绝，因为在这个宗教改革，他们就是要跟这个罪恶跟着败坏隔离，也要以圣经为准则，不要让其他东西呢来影响。圣经一直为我们至高的这个准则，以指引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建立什么国？神的家，神的教会，不是建立其他东西。你跟我活在世上，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扩展神的国度，然后我们等候他的再来。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你自己帮助我们在这个宗教改革的组织里面，让我们在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代，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继续地持守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知道我们必须要按照真理而活，知道我们必须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知道我们必须要等候你的再来，专心地侍奉你。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叫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立志。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